大家好，我是微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 DX 的开发技术顾问，我叫董乃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站点恢复 （Site Recovery）。那么这个专题呢，也是我们的 Microsoft Azure 监视技术系列的课程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知道呢，实际上 Microsoft Azure 呢，一共包括了四大类的服务。啊，包括了计算 （compute），啊，数据服务 （data service），应用服务 （application services），以及网络服务 （network）。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站点恢复”呢，“site recovery” 呢，那么实际上是 data service 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之前呢，实际上大家会看到有的地方写成叫做 “recovery manager”，就是恢复的。管理器，那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名称。那么最新的呢，那么我们管它叫做站点恢复 （site recovery）。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要的议题呢，就包括了，首先呢是业务连续性的挑战。那么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对于我们的 IT。包括我们的 TDM，那么今天会面临的业务连续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然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下 Microsoft Azure Site Recovery 站点恢复的一个简介。然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那适用于站点恢复的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下一步呢，我们会介绍一下在应用站点恢复。及在部署这些应用场景中，那么会涉及到的哪一些关键的平台、产品以及技术，啊，便于大家去做下一步的部署。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如何去实践，那么以及带来相关的收益。首先呢，让我们先看一下，那么大家所面对的业务连续性的挑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特别是我们的 IT 专业人士，那么我们每天呢会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挑战。那么，首先呢，就是关于成本。那实际上呢，我们的服务器每一次的宕机，那么这些它的 downtime，那么实际上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和损失。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业务无法进行，那么包括影响我们的业务的收入，那么给我们的客户带来的损失，以及为了挽救这一切进行恢复所带来的一些损失。那么实际上呢，引起我们宕机的原因呢和因素呢也非常多，包括了硬件啦，包括了网络啦，包括我们的一些存储啦。包括一些我们的人为因素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应用，那么都有可能会带来宕机。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可控的非人为因素，比如说可能会发生地震、发生台风、发生洪灾啊等等。那么这一些呢是人无不可抗的一些因素，但是呢，同样它也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业务的停顿，以及带来巨大的这样的一些损失。那所以说呢，大家会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要做容灾，特别是考虑到就是异地容灾。那么当我们讨论这个 disaster recovery 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面对要部署这样的 DR 方案，那么有可能会带来额外的一些成本，这里面包括了我们要购置新的额外的这个。像服务器，包括额外的存储，包括我们要去，在如果异地的话，那么还包括了额外的这个，租场地的费用，那么也包括了本地和异地之间的网络的费用。那么为了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容灾呢，我们往往还要额外的去部署我们的这个 IT 人员。那么所有这一些呢，实际上都是我们的 CIO、我们的 TDM，那么都非常头疼，非常要考虑的。要决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到监控。那实际上呢，为了保证我们的业务的连续性，那么实际上我们也要进行这个持续的对我们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监控。但是如何能够进行这种持续的监控，那么也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工具，那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包括人员的投入，然后去进行这样的服务监控。那么这个呢，往往也会带来额外的成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服务器、我们的应用、我们的服务它的状态。那么恢复一台机器呢，往往相对来说还并不是那么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服务比较复杂，那么我们提供的服务呢，往往需要大量的虚拟机。那像大家现在做的这种多层的技术架构的话，我们也会有大量的，比如前端的机器，那么后端的数据库服务啊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些媒体的服务啊，然后大数据的服务啊等等。那么对于要恢复这样的一些大量的虚拟机，如果要用手动来恢复的话，那总结起来基本上就是既费时又费事。既费钱又费心，时间不用说，那么大量的这种虚拟机的恢复要费很多时间，费事，那么很多呢，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这些操作，这些操作呢，往往也不是那么随机去做的，往往我们也有一些规程，要求我们按照一步一步，然后包括很多自动执行的文件，如何保证它的次序，要进行一步一步的恢复。那么，为了要进行恢复，我们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成本，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包括人员的成本，啊，包括我们的对业务的这种恢复的成本等等。而且呢，整个的恢复工作也是往往非常麻烦，也是非常费心的。那么，综上所述呢，我们也会看，在我们的实习生活中，我们也往往会看到，那么因为。啊，为了保证业务连续性，可能会有很高的成本啊，而且整个的恢复工作也非常的这种复杂度非常高。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本该要投入的一些保护性工作啊，有一些保护资源，实际上我们最终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这样一个落实。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 IT Pro，包括我们的。DBA 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技术决策者，那么实际上对于大家而言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容灾呢，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话题啊，包括很多针对容灾的技术方案呢，也是比较多，包括我们在原来，那么在我们的私有云，在我们自己的机房里面啊，在我们的虚拟平台上面，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容灾的。技术的实践，那实际上包括像我们的数据库这个层面，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容灾的考虑，啊，包括了像我们，比如像 SQL Server，那实际上我们有这个 ED，包括我们的这个，做这个 mirroring 做镜像，啊，包括去做这个 ED 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啊，像 log shaping 等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2012里面呢，我们也特别提供了这个 always on。啊，那么这个技术呢，本身也是我们有这个 primary 的这个 database server，也有这个secondary 的 database server。那么我们这个辅助的这个服务器呢，数据库服务器呢，也可以放在也可以作为一个容灾的一个设置，那甚至也可以放在异地，那去做这种容灾。那么 Azure 呢，作为一个公有云技术呢，那么。也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实现一个，更便利，更全面的容灾的这么方案的一个，条件，在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Recovery Manager 这个恢复的管理器原来叫，那么现在叫，Site Recovery，那站点恢复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去实践、去参考。啊，去甚至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微软最新的就是面向我们这些 modern business，我们现代的一些业务，那么我们有一个 unified platform，我们统一平台的我们的愿景，我们的 vision。那么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那么不论是我们的这个 customer，我们的客户啊，还是第三方的服务提供商 service provider，还是微软，那么实际上呢，微软非常强调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基于一个统一的平台，那么来一起来做事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目标就是包括了我们做可以说四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数据中心的转换。构建我们现代的数据中心。第二呢，我们可以去深入挖掘，去看到这些数据，那么它里面所包含的价值。那么第三呢，我们也能够推动企业去更多的去部署、去使用移动的设备、移动的应用。第四呢，基于统一的一致的平台呢，我们可以推动应用的创新。那么基于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头系统平台呢，实际上我们带来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呢，就是我们可以基于一致的平台去实现我们的融资的方案。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统一的平台呢，也带来的五个方面的非常好的这个底层支持，包括了我们去开发、去管理我们的身份验证、我们的数据存储、数据管理，以及我们的虚拟化技术。那么基于这个呢，在 Azure 上面，那么我们也是特别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站点恢复 （site recovery）。那么大家会看到这样一张图，那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在左边这张图，那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一个机房里面，那么我们有很多的 Windows Server，那么这些 Server 呢，也统一的都在System Center。那么在它的管理之下，那么我们把这一些呢都叫做我们的主节点，我们的主站点。那么可以在另外一个机房，甚至在地理相隔比较远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去建这样的一些Windows Server。那么也同样部署我们的 System Center。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可以使用 Azure 的站点恢复技术，那么实现我们的主站点和恢复站点之间的同步。那当发生，比如说真正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迅速的使用恢复节点来继续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么另外一个呢，在我们右边图上，我们也会看到，那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更节省成本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不用我们的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机房，以及这样里面的一些站点，那么我们可以把 Azure 直接作为我们这个恢复站点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主站点和 Azure 之间，那么去做这个同步。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站点恢复呢，那么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便利。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提供自动化的这个虚拟机的保护，还有复制。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我们的 replica，我们的这个 protection 呢，那都是可以自动化来进行的，这样呢就大大的节省了人力。第二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Azure，通过我们的 System Center，对远程的机器进行它的健康度的检测。第三呢，我们也可以制定很多的这个 recovery plan。那通过这些自定义的 recovery plan 呢，我们可以非常自动的、有效的去进行这个恢复的计划。第四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非常便利的，对我们的这个恢复工作，那么去进行测试，确认它确实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个业务，我们的数据不丢失。然后第五呢，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业务的需要，按照我们的频率，我们可能比如说15秒，那么也可能5分钟。也可能15分钟、20分钟，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自动化的，按照 workflow，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进行恢复。那所有这一些呢，就是可以非常 便利的帮助大家去进行站点的恢复。那么在 Azure 上呢，也是非常，可以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 Site Recovery 的这个服务。那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目前呢，在大陆的这个 Azure 数据中心里面呢，还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的这个演示呢，一个快速的去建立这么一个 Site Recovery Service 的这样的一个演示呢，我们就在这个Global 的这个 Azure 环境里面，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到我们的这个全球的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门户。那实际上建立一个恢复站点恢复呢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大家会在这个左下角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数据服务，在这里呢，大家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恢复的服务这里面也包括了我们可以去做这个Site Recovery 这样一个保管库也可以去建立这样一个 Backup 的这样的一个保管库然后整个的这个也是非常方便，就是大家可以比如说命名一个名字，比如说这个Site 这个我们的Disaster Recovery 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然后呢，我们可以指定我们的这个所选择的区域，然后我们再一点呢，然后就基本上就是立刻就是可用了真是就是我们就是点击，那么就可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创建的一个过程非常方便。那么现在看到呢，那么我们新建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服务呢，也正在创建。OK，那么现在很快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服务已经这个创建完成了。那么会看到呢，那么这样我们就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站点恢复的这样的一个 service，这里面呢也提供了一些主要的功能，包括了我们的一个快捷的一个方式。大家会看到在这里边呢，实际上也就是提供了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站点恢复的选项。那么比如说我可以在我们自己部署的这个 Hyper-V 的这个局域网里 Hyper-V 的这样的一个站点，那么和 Azure 之间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恢复。同样呢，我也可以在这里去选，那么就是说，本地的我们 local 的，就是两个 Hyper-V 的 site 之间，那么去做这样一个恢复。那么也可以呢，我们可以去选择就是，在两个 VMware 站点之间，那么去做恢复。那么大家也会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那实际上还现在还不提，那么都是这样的 Hyper-V 对 Hyper-V VMware 对 VMware。那么对于 VMware 这个站点之间呢，那么我们是通过这个微软并购的，就是Image Scout，那么通过它呢来做这样的一个恢复工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下，那比如说我们要从我们内部的这个 Hyper-V 的一个站点，那么和我们这个在 Azure 这个虚拟机之间去做这个恢复呢，我们基本上也是需要4步。那么首先呢，就是那么我们要去下载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站点恢复里边有一个这个安装程序，到我们本地的这个Hyper-V 的这个虚拟机管理器里面 VMM 这个 Server 上面。那在这个 VMM Server 里面，我们需要安装这个程序，那么保证呢，然后再使用这里面就是下载的这个 key，那么来保证，把我们的这个 VMM 那么注册到我们的这个 Azure 里面，保证他们两个是互通的，这第二个呢，那么我们需要呢就是，去准备一下，那为了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虚机在 Azure 上虚机的资源，那么可以添加一个针对我们 Azure 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账户 Storage 账户。那么对于这个 Hyper-V 的这些主机呢、服务器呢，我们也是需要去下载一个 Agent，那么把它安装在我们的 Hyper-V 主机里边。那么第三呢，我们也要可以为我们的这个 VMM 呢，设置一些这个云设置的保护。第四步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映射这个网络，那么去建立这个两者之间的一个联系。第五呢，就是我们为我们的虚拟机呢，可以这样启用的这样的一个保护。那么对于两个本地的 Hyper-V 这个站点之间呢， 啊，它的设置呢就相对要简单一点，啊，基本上就去不用去在那个，Hybrid 主机之间，那么再去建这样的一个为了和 Azure 相连的这样的一个 agent。那么对于 VMware 这个呢，我们也是比较简单，我们直接可以用 Scala 就可以做相关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对于如何去更好的去配置这个，这些完成这样的一个演示的进一步的工作，比如说在 Hyper-V 这个 site 和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VM 之间去做这个同步呢，那么在后续的课程里面呢，会跟大家去完成这个end-to-end，那么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去帮助大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那么刚才呢，我们就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 Azure 的这个站点恢复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使用站点恢复的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在这里面呢，大家也会看到，那么实际上有很多的场景。那么像刚才谈到的，我们可以做这个私有云的容灾，那么可以从我们客户的那么第一个数据中心和第二个数据中心之间，我们去做这种容灾，我们简称它呢就是 C to C。第二种呢，我们可以说叫是托管容灾。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三方这样的一个托管服务的数据中心和另外一个托管服务的数据中心去做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站点恢复，我们管的叫 H to H。另外一个托管容灾的这种情景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托管的这个数据中心和 Azure 之间去做这个站点恢复，我们简称呢就是 H to A。那么第三个，大家会经常遇到的这个典型的场景呢，我们管它叫做个容灾即服务 （Disaster Recovery as a Service）。那么这里面也包括两个小的情景，第一种呢就是由客户的数据中心到 Azure 之间，我们叫 C to A，第二个小情景呢，就是从客户的数据中心，到第三方的数据中心，那么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步。当然了，在这个里边，我们都是要用到这个 Azure 的这个Site Recovery，那么作为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中继性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第四个大的典型的这个应用场景呢，那么就是我们要做迁移，那在这个里边呢，包括了那么客户的数据中心到客户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以及客户数据中心到 Azure 之上的这样的一个迁移。在这里面，大家会看到，那么不管是我们出于我们的Disaster Recovery 容灾的角度考虑，还是说我要把我的应用、我们的服务器去做这种 migration，去做迁移，那实际上呢，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站点恢复的技术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下面呢，也是重点介绍几个呢，就是说用图的这种方式来大家看到，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里面呢，首先给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私有云的一个容灾，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C to C。那在这个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我们在每一个机房里面呢，我们都部署了我们的这个System Center。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每个机房里面呢，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私有云，我们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计算、我们的存储、我们的网络。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建立那么这两个客户的这种数据中心呢和 Azure 的这个站点恢复，那么之间的这个联系。那么建立联系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在这两个数据中心之间，那么去做这种站点的这种恢复。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去支持像这个 SQL Server Always On，还有我们的这个共享的这个存储等等这样的一个机制，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去做到像 H to H，比如说我们有，那么不是在我们客户的机房了，那么可能是在 托管的第三方机房，那么我们把我们的机器放在我们这个托管机房里面，我们也可以用类似于 C2C 的这种方式，利用这个 Azure 的 Site Recovery 技术呢，实现这两个托管机房之间，我们虚拟机，我们这些资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异地的同步。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再去看到我们这个Disaster Recovery as a Service。那么的一这个具体的一个是怎么样来做的？那在这个里边呢，那么用户呢，他本身他有两个，那么在左边呢是我们的客户有两个自己的数据机房，那么在右边呢，它实际上是它的托管的那么第三方的机房。那在这个里边呢，它也可以使用 Azure 的这个Site Recovery 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容灾的这么一个Orchestration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来协调，那么这两个数据中心之间和第三方数据中心，那么建立专门的这个通道，那么去进行我们的计算、我们的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重载服务。那么另外一个场景呢，就是像这张图所看到的，那么不管是那么用户自有的数据中心还是第三方的数据中心，在这个里边呢，那么也可以，我们可以使用 Azure，那么作为我们的，一个云上的这样的一个容灾的基础设施。那个，然后呢，通过这个 Azure 的 Site Recovery，那么实现那么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个同步。那么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就是说一些典型的应用的场景，不管是我们的 C2C、H2H，还是 C2H 等等。那在这个里边呢，如何能够做到呢？那实际上也是涉及到那么我们相关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Private Cloud，还是在 Azure 里边，那么可能都会需要一些相关的产品来支持。那比如说在刚才谈到的 C2C 和 C2H。等等，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去用 System Center 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的这个 SCVVMM，那这个版本呢，至少是要在2012或者2012R2。那么对于 Windows Server 呢，我们要求是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2012R2。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要求。此外呢，那么除了刚才所谈到的那么超驱动的版本呢，那么还需要一些相关的设置。那比如说，在这个里边，像我们 C2C 的 C2H，包括我们的C2A 等等，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要求那么我们的这个 JDM Center 里边，那我们要安装这个 Azure 的 Site Recovery 的 Agent，具体呢就是刚才演示的，那么我们可以从那个 Azure 的管理门户里边，那么去下载这样的一个.exe 文件，那么在我们的这个VMM 里边，那么去安装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呢，我们是也是要需要去装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首先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 C2C 或者 C2H，那么都是在我们的 Hyper-V 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不涉及到就是说想把跟 Azure 上的虚拟机去做同步的话，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在我们 Private Cloud 里边，我们每一个服务器它的 Windows Server 里面，我们要把 Hyper-V 的这个 role 这个角色要打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Site Recovery 呢，是从我们的本地的机房，不管是客户的机房还是第三方的机房和 Azure 上的虚拟机去做这样一个同步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除了要打开这个 Hyper-V 的这个角色之外，我们还要在我们的 Server 上面去安装那个 recovery service 的一个代理 agent，这个 agent 呢，也是我们要从那个管理门户上，那么我们可以去下载，那么可以直接安装，它也是一个 .exe 文件。那么除了刚才谈到的，那么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在 Azure 上去建这个 site recovery 这样的服务，那么包括了我们在我们的Private Cloud 或者 On-Premise 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部署我们的这个 System Center，部署我们的这个Server。那在一个之外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确保Azure 和我们的数据中心之间的网络的通畅。 那么这个数据中心既包括了那么客户的数据中心，那么如果是 H to H 的，打比方这种场景的话呢，我们也包括了那么和 hosted 就是第三方的数据中心，那么之间的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支持。那在这个里面呢，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呢，就在 Azure 里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虚拟网络，特别也是提供了这个 site to site 站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在这个里面呢，那么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数据中心里面，那么我们需要去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路由器。那么通过Azure 和 Azure 的这个Gateway，那么之间呢建立这个站点到站点这样的一个 VPN 通道，那么实现我们的自由数据中心和 Azure 虚拟网络之间的互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那么有很多设备呢，目前也是支持这样的一个 S2S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包括了我们的 Cisco，包括 Citrix，包括 Juniper 等等。在这个里面呢，那么大家所需要做的呢，就是可以去到Azure 的网站上去看 Cisco 和 Citrix 等等，那么它的哪一款型号，那么是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连接的。那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包括你的成本包括你其他设备的型号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要配这个虚拟网络，包括建立站点到站点这样一个连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下面就给大家去简单的看一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在左下角，在关联门户左下角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新建一个网络服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虚拟网络，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自定义创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为我们去选我们的这个地缘主，比如说，可以选择，我们的北部或者东部，我们可以给我们地缘主命名一个名字，Harry。那在这个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在建立这个VPN 连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要勾选一下，就是站点对于站点的链接。然后在这个里边呢，然后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个所建立的虚拟网络呢，比如说再增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子网，比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子网就是，比如 front，我们再可以再增加一个，比如我们再增加一个，再增加一个 end。要去放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服务器，然后这就稍微一点，那么就 OK 了。那么在我们建立的这个 site to site 的这样的一个链接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里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下载这个 VPN 设备的脚本。那在这里面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就是我们会用到的这样的所购买的这个VPN 设备，那么是哪一款呢？然后它的操作系统，那么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设备端呢去做修改，去加入就可以了。那么大家也看到了，那实际上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站点到站点呢，那么也是 Azure 里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那么总结起来呢，我们会看到，那么通过使用站点恢复，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业务连续性。那么从成本方面呢，站点恢复呢，操作起来非常方便，非常简单。那么管理起来呢也非常方便，那么可以节省大家去建立还有维护这些辅助站点这样的一个开支。那么这里面呢，既节省了大家去购买，比如说硬件服务器的存储设备，包括很多人力成本，那么真正是为大家去节省成本。那么第二呢，大家也会看到，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用 System Center，也可以用 Azure 的这个站点恢复，那么等等一些监视的工具，可以持续的去对我们的这个站点运行情况呢进行监视。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Azure 呢，通过 System Center 去远程的去监控，我们的这个 VMM 这个它的云的状态。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从恢复角度，那么我们的这个站点恢复呢，可以和这个 Hyper-V 啊，刚才看到也可以和这个 VMware 啊，我们包括我们也可以支持我们 System Center 啊，包括刚才谈到可以和这个 CircleCentral RVZone 等等这些技术相集成，那真正可以去满足那大家去管理我们的虚拟机、管理我们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复制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也可以把 Azure 呢作为我们建立我们的这个辅助站点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呢恢复起来呢，也节省了大家去做这种自己使用数据中心去建数据中心去做这种异地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麻烦。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站点恢复呢也包括了很多这种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大家也可以使用自动化的一些工具，包括可以使用 PowerShell。那么用 Job 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这个有序的自动恢复，这样也是大大降低了大家的工作，那么也节省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成本。那么我们说呢，一个服务一个功能好不好呢？那只有用了才知道。那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如何去实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么实际上从客户需求角度来讲，我们要求很明确，我们需要减少成本，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这个 IT 管理，提高我们这个容灾管理的效率。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数据，我们的业务数据是安全的。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恢复的颗粒度，可以管到足够。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服务器，包括我们的上面的数据库等等。那么恢复完之后，我们要求去做验证、去做测试，应该是非常简单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目前在成功应用这个站点恢复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成功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Azure 网站上去看到。那么总结起来呢，我们会发现，那么在这些成功案例里面，那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做法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选择比较合适的复制方式，因为不同的客户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它原有的一些既有的这个私有云的投资呢，比如说我可能在自己的机房，那么有一些呢，我也可能出于成本的考虑呢，我使用了一些第三方的机房，那么你呢，可以去选择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复制方式，那么这个对于不管是减少成本啊，还是保证我们既有的投资啊，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就是可以设置呢，就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复制的这样的一个间隔，我们可以是比如说30秒，也可以5分钟，也可以1刻钟。那么具体呢，还是要根据您业务以及这个复制这个同步异步的这样的一个考虑。第三呢，考虑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的传输速度，考虑我们的这个带宽等等。那么一个可以参考的做法呢，就是先做压缩，再做传输，这个呢也会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也是能够减少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成本。那么第四呢，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中间的通讯协议上，我们要可以选择这个 HTTPS 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协议。那么对于我们的数据呢，我们也可以去做这个加密。来保证，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大量的这个数据的传输，那么从用这两种方式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数据的安全。那么 Azure 呢，那么我们也知道 Azure 里面我们提供了多种的这种 storage 的这种方式，包括了我可以自用本地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异地冗余的，也包括了异地可读的这种冗余的。等等不同的方式，那么这个呢就带来一个天然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 Azure 的来实现我们的异地这样冗余，那这样呢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节省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比如说呢，我可以在北京，那么也可以把它同步到我们的上海，那么这样的异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最后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制定，和这个恢复方案，保证它的合适，而且要切实的执行。这个对于大家使用这个站点恢复呢，也是非常关键。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这个 Azure 站点恢复的一个介绍。那么更多的资源呢，大家也可以去访问。那么在这一页上所列上的资源，azure.com，然后在我们的 Site Recovery 里边。那么对于 Azure 站点恢复的课程呢，就到这里。那么谢谢大家。